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在我们开始今天聚会之前，请我们好不好起立，我们坐集中一点，我们好不好起立，我们往前移，除非你有特别的事。谢谢，请我们尽量往前坐，如果能够坐在一边的话可能更好。谢谢，请各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现在奉主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第三堂的国语聚会。请我们翻开诗歌第23首。我们今天诗歌稍微有点改变，我们唱诗歌第23首。这首诗歌是照着诗篇23篇所编出来的。来，请我们来唱，我们连续一次把3节唱完。真的在这时刻，我们只有求你自己来安慰我们， 来安慰那些失丧家人的每一个家庭，来安慰那些失丧父亲、失丧母亲、失丧儿女的每一位。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寻到永久的安息。只有你在天上所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求你自己的杖，求你自己的肝，带领我们，安慰我们，求你的平安，求你的安慰，抚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教会，将我们自己每一位交在你手里。主啊，当我们看到世人是这样的残忍、残酷、争斗的时候，主啊，真的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恳求，求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爱更多更多的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冷酷残忍世界的一点点的见证。求你自己光照，求你自己施怜悯恩待这个国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各位起立，我们继续唱诗第80首。我们唱到了第3节的时候，我们各位静默，我们为这些受难的人，我们静默了。来，上主是我心。今天的帮助，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我们只有在你自己荫庇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主啊，真的在这里，我们相信在这时刻你仍然为王，你仍然掌管这世界。主啊，我们相信你自己仍然是主，你自己仍然带领我们，你自己仍然保守我们。主，我们也相信你自己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自己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真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恳求你，我们将这个国家在你面前祈求。主啊，真的求你自己使用这样的一次机会，再一次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眺望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让我们想到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求你自己复兴的火就在我们这个国家再一次点燃。主耶稣，我们也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向你祈求。主啊，真的求你自己让他们看到你自己的恩典，让他们看到你自己的真理，让他们看到你自己的道路，好叫他们带领我们走向你自己永生得救的道路。主，我们真的在他们为他们向你祈求，求你自己给他们智慧，求你自己给他们聪明，更求你自己给他们你自己的启示。主，我们在这里也为那些 暴徒在你面前祈求。主啊，真的我们相信，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为神而做，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真理而做。主啊，但是他们所的为的真理真的是虚谎的。主啊，我们真的唯有求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真理照亮在他们心里，将你自己的真理打开在他们心里，使他们能够看清什么才是你所要我们明白，你所要我们知道你自己永恒不变的真理。主，我们在这里真的祈求你保守这个国家，保守这个世界。主啊，真的在这时候求你自己再一次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求你自己，我们恭敬祈求你就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各位请坐。下面诗班的陈怡姐妹继续要用一首诗歌来带领我们的敬拜，她所献的诗是《耶稣给你平安》，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谢谢你，因为你的平安永远不断，不因世间的任何事情而改变。主，我们寻求你的平安，我们已经得到你的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下面我们要一起读几段圣经，我们恭读神的话语。请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二处圣经我们要念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 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第三处的圣经，我们要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最后一处我们要翻到前面，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在耶利米书，在旧约的先知书的地方，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到十四节，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到十四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为我呼求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今天读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教会的长老黄长老要跟我们分享神的信息，他所分享的题目是在这时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长老。
我能不能邀请坐到后面一点，也坐到前面一点来，所以我可以看到你们。谢谢。我们开始时候再一点祷告，主，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眷顾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主啊，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求主施恩眷顾，让我们活在这里的日子，满有主的恩惠、怜悯和荣耀。主啊，谢谢你。因为人虽然算不得什么，然而你却以尊贵荣耀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知道主的心意，也活出主的心意来。愿主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的聚集，向我们的心说话，安慰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到把主，祷告奉主的名。今天的题目 In times like these， 这是教会六堂共用的一个题目，每一堂随便谁讲都是用在这时刻 In times like these， 原来是出自英文，所以翻译稍微麻烦一点，翻了个半天，这是我们最后决定用的题目，所以在这时刻不是说现在啊，这一类的日子，像这样的日子，这是我们所要讲的那样事情。既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堂，粤语堂、英文堂、国语一、国语二、国语三，我是讲一跟三啊，所以每一位牧长们他们心中的负担啊，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的感受，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交通。我们希望教会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听到类似的一个信息，重点每个人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把自己心目中间觉得需要能够提出来的经文放在这次的周报的里面。刚刚所念的五段经文 reflect 我们在前面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所心中的一些感觉啊，心中的一些感动，目的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时刻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突然而觉得惊慌，而觉得说怎么回事情，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说在这段时间中间，我们有许多的问题要问，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今天的聚会国语第一堂499，差一个500，第二堂500什么东西，526上次，所以也是超过我们一般，也超过这个会堂所能够容纳的容量。许多人在这个时候也到教会来。到底我们在所见到的事情里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对于在9月11号发生的事情都有相当的，我想你们坐在 TV 前面，大家看了许多遍，有些图片看了许多的遍，现在也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是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在287上面塞车，就听这个 CBS Radio 88，它每18分钟，8分、18、28、38、48、58都播这个气候跟交通状况。8:48，这个直升机播 traffic 的直升机说，我看见在 World Trade Center North Tower 烟冒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他说烟非常的大，开始是白的，后来是黑的，他没有办法想象什么事情在发生，这是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当我开车到教会门口的时候，这是因为我刚才讲塞车的关系，所以走了18分钟到教会门口的时候，第二次在播说，现在第二个 South Tower 同样也开始有爆炸，也开始冒烟，好像从外面有东西进去，这是从上面往下看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当然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清楚，开始是8:45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11撞到 World Trade Center the North Tower， 然后是 UA 175班机在18分钟之后再撞到 South Tower。 就在短短的一段时间的里面，所有暂时的都出去，所有属于永恒的面对进入永恒。短短的这一刻的里面，分辨出来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久的。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实在非常的难了解，在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中间， 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悲哀，有多少的眼泪，多少无辜的人平平安安来上班，没有事情，像平常的日子一样，在一个非常明亮秋天的早晨来到这个地方来上班。为什么这些事情这样发生？为什么孩子们要失去父亲，父母亲要失去儿女？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并不是他做了任何，或者说因为他的缘故所造成这样的灾害？为什么人 involved 在里面？这个伤害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人对于美国的经济，对于美国的社会有极大的仇恨，极大的恨在里面， hatred。 这个恨恨到一个地步，他是不惜自己的性命跟他伙伴的性命一定要来摧毁，他不惜借助许多无辜的人的性命一起放在里面，要来告诉整个世界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一个社会。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个仇恨，他们这观点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们也活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也看到美国人，我们看他们在这里的工作，看他们的情形，我们觉得说美国实在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一个民族，比起中国人，比起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民族，美国大方得多。他帮助了多少有困难的国家，多少有困难的经济，也许是他为自己来帮助我们，然而他仍然是愿意帮助别人。当这些动机就是很知道，但有些做法不是很聪明。他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并不是那么 sensitive， 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可是也许他也不能够像阿拉伯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最大的撒旦的 great Satan。 为什么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家，你们要对于他知道什么事情，这个总统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丑事，什么事情都会大致都读得到，那么新闻也相当的自由，人也相当的自由，那么所以其实这个国家我们大体上都可以看到它大概它的情形什么样子。同样大家看，我们在这里看，美国人看，欧洲人看，别的人也在看，这些报纸们也在这里看，然而看是看同一个国家，得到的结论非常的不一样，不是吗？有人说美国这国家真是好，一定要到美国来，对不对？如果拿不到美国公民气个半死，说要回国，不要回国，要留在这里，这里最好，这里最好。另外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最坏的地方。为什么有这种差别？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说这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misunderstanding， 出于不了解。为什么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 misunderstanding 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出于人有不同的宇宙观。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别的观点来看一样事情，我们基本上看到我们自己以这个观点出发所要看见的东西。我们所看见外界的世界，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的哲学。我们其实在看我们要看的东西。当然这不是新闻，许多哲学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知道说所谓的真理，所谓的实存 reality 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你跟我不一样，你的眼睛不长在我的脸上，你所看的，你所想的是你的东西，是你的真理，我所看的，我所想的是我的东西，但是我用来整理我所看到的世界的这一套哲学叫做这个 world view， 这个宇宙观跟你的不一样。美国人的跟欧洲的跟阿拉伯的美国人家不一样，每种人不一样，我们就在美国，我跟你也不一样。看到自然的创造，你说哎呀，这个生命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伟大， 比如说你看进化论多伟大，比如说看神的创造多伟大，同样的 data， 同样是有思想的人，同样看一样东西，他得到结论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宇宙观不一样。也许宇宙观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是不一样，是个别的，是单独的。在这种个别单独的看法的里面，同时我们认为我所看见的，我的见解，我的看法是真理，这是唯一与我有关的真理，这叫做相对真理。相对真理是现后现代主义里面最基本上讲的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所活在的社会的里面，你不要跟我讲道，你不要讲这些大道理，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如明，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道德，没有这种真理。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我的认识这是真理，这是跟我有关的真理，这叫相对的真理。我认为好的，这有什么不好？这就是好的。你认为是好的，那么我怎么办呢？最好互相尊重，那么这叫 diversity。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大家和平共存。美国很会 diversity， 在这里就和平共存。那么你如果去讲什么人家，除非是讲基督徒，你讲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大家群起而攻之，你问题非常大，对不对？其实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去骂一种人，随便他是哪一种人，你去骂那一种人，某种最笨。如果你是有身份的人的话，你讲这里的话，你的身份大概就丢掉了。这叫 diversity。 我们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从自己的看法，以自己为中心的看法，这个在圣经里面用的字叫做私欲，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为中心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认识，这个是有它相当严重的 consequence 在里面。我们在这一次在 World Trade Center 里面所经历到的，就是从这里而开始的。因为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这种看法不一样的里面有这种杀机的。所有的动物里面没有这样的动物，如果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动物，人是非常特别的动物，没有这样的动物。动物就饿的时候去咬吃，吃完了它就乖，就高高兴兴坐在那里。所以在非洲的这些羊都很知道狮子，它当然吃饱，你在天上走来走去也不怕，狮子也不来扰你，也搅扰你，它吃饱了，它满足了，它不以来咬一口你让你受苦为它自己个人的享受，没有这样的动物，没有这样的动物。人不一样，为什么人不一样？为什么人不一样？为什么人对于人可以残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些无辜的人死了，哎，英雄，我们说这些暴徒，这些我们叫做懦夫 coward， 这个美国人中文也叫他 coward。 为什么叫他 coward 呢？因为在另外一批人眼中他是 heroes， 对不对？这种真理相对的里面，我们站在这一边，我们说你们不行，我们有势力，我可以压倒你。如果我们没有势力呢？在二次大战中间的，在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势力。当时社会说犹太人最糟糕，群众都这样讲，大家都这样讲，大家都认为罪都是个是对的，这是对的吗？我们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哪里有这种事情？我们凭着什么说这是不对的呢？我的心告诉你，我的心告诉我这是不对的。哪一个心？在现在的社会中间，我们所看见的叫做人文主义、人本主义 （humanism）。什么叫 humanism？ 就是说人是一切事物标准的衡量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这个事情的价值、这个事情的意义、这个事情的这个，它我们要去衡量它，衡量它，说这个的目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的时候。 人是唯一的衡量，人除了人之外没有别的标准。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在2500年以前，希腊哲学家开始讲这句话，到现在人文主义基本上在讲这句话。我们推翻一切在人以外控制人的思想，人是一切整个我们命运的主人，一切价值的判断者。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这个讲的非常的堂皇，讲的好像把人提起来，人的自尊的这句话中间通通表明出来。但是一个小的问题，什么问题？ Which man？ 哪一个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不一样，你跟我的标准不一样，谁的标准？他们认为去炸这个大楼是最对的事情，我们认为去炸这个大楼是最卑鄙的事情，谁的标准？你说你杀人当然不对，谁的标准？你说这个还要问？这是整个根本的问题在这里，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人可以为真理摆上自己的生命，他认为这是真理，可以舍命而在所不惜，不是吗？如果真理都是相对的，在冲突的真理的中间，每一个真理里面都有人愿意为这些真理丧命的。人自己觉得我们很有成就，很了不起。什么时候对这种看法是特别乐观呢？是当我们进入20世纪的时候，是1899年 ，actually 是1900年，在我今天所写的文章中间写错了日子。1900年1月1号，《纽约时报》的社论特别提到说，现在我们科学非常的发达，像20世纪初也刚刚开始啊，我们工业革命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非常有声有色了。然后那时候很多的新的科学都出来，那时候的物理、古典物理学也差不多做完了。认为说宇宙中间事情我们差不多可以了解，除了两个小问题之外，别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或者这两个小问题，一个带出 quantum mechanics， 一个带出相对论，就是后来事情。不，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对世界事情可以了解，他们认为人开始思想已经被解放，不再被奴役，被宗教压迫，不被传统压迫。现在人已经开始释放了，人开始能够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人。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现在我们人开始教育发达，开始推广教育，然后打败疾病，人定胜天。在20世纪是人类文明将来是最灿烂的一个世纪，这是进入20世纪的时候人对于自己社会的看法。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几年的事情。然后一个大战一个大战一个大战一个大战，第一次大战15个命令，1500万人死掉。第二次大战50个命令，打多少仗？韩战、越战，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打，这个伊朗跟伊拉克打，这个非洲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同一个国家里面自己内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这个人上台杀他的敌人，另外一个人上台把他们再杀掉，杀来杀去，杀来杀去。在如果您现在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现在 internet 做各样的研究人都有，就去查，我在那里 provide 一个资料给你们。在20世纪的里面，人杀人杀了多少人？2亿5000万人，2亿5000万人，人杀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中间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个时代，最血腥的一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人现在科学发达，杀人的武器非常的厉害。从前拿个棍子打打打，你说打了多久才打死一个，对不对？他如果跑得快，你跑就跑掉了。现在不一样了，在现在的科学的里面，人杀人相当方便的事情，越来越方便。这是什么？飞机撞一撞，是很原始的办法，对不对？这难道不是很原始的办法吗？如果在这个撞的飞机中间有一些 biochemical 的一些毒素或者细菌在里面，一碰分出去，大家来救一救，然后不但这是没有死的人了，一些帮忙的人了，然后就被毒素感染。 这个都是像 Amtrak 这些东西，你感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这是没有救的东西啊，非常会传染，而且是没有救的。你跑去跟你的事情没事没事没事，哎，隔两天开始发烧，你开始有病症，你已经来不及了，就会哎呀有问题，然后再去拿个 vaccine。 其实现在在这个 Atlanta 他们所有的 vaccine 只能救15 million 人的样子，这是后来增加的。像这类的事情如果用高科技来杀人的话，那杀的才多了。人会不会杀人？人很会杀人。为什么人要杀人？是人真是坏到这个地步的杀人吗？我想人也不是坏到这个地步。那么人为什么会杀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罪恶在人的中间？这个罪恶是在人以外的一个势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以为我们所活的世界只是看得到的物质的世界，我们看不见我们真正所活的世界的真相。我们所活的世界不只是有一个物质的一个表象，我们所活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境界，两个都存在的，两个都存在的。人的私心在罪的诱导的下面产生这种罪来，这种罪造成死，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啊，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恶者借着人的愤怒，借着人的私心，让人做他自己也不要做的事情。这个经验也是我们众人的经验，我们做多少事情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多少我们要做的事情没有去做，每个人的经验。为什么有这个经验？不是我意志力不够，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是人性的一个本质。因为人性是在罪的瑕疵的下面，圣经里说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不自由。你要不要怪这些人暴徒去创这个塔？当然他们做的事情真是就是坏到极点，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么自由。在1965年左右，36年了啊，我听了一篇道，到现在还记得一点点。寇士元监督所讲的道，他在纽约上州平衡城伊萨卡几个查经班一起联合聚会，整个联合聚会大概跟现在人差不多这么多，跟第三章差不多，很久以前的事情。他讲什么道我其实记不得了，不过他在这篇道中间讲了一个打油诗，记得了。打油诗怎么讲的呢？风吹屋檐瓦，风吹的屋檐上面瓦，瓦落破我头，我在下面走，这个瓦掉下来把我头打破了。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虽然是我头是给瓦打破的，可是呢，这个瓦也是身不由己。风吹屋檐瓦，瓦落破我头，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人性不是自由的，人性在一个罪的瑕疵的下面，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不要对人愤怒，要对于这个人后面这个势力来愤怒。美国总统说要他宣战，这个宣战到底跟谁打讲不大清楚的。现在至少这个 Bin Laden 这个人被他找到，是要去打他。 OK， 就算他找到了，空降部队下去把他，大概他审判，但美国人不大喜欢，这次不大喜欢了。他们说这个不要审判他，要把他打死 whatever， 打死了，然后凯旋归来。你凯旋归来在那里更气，他本来你就大撒旦了，现在就更大撒旦，对不对？本拉登的人不是说你除了这个人之后就没有再起来，就是后继无人，不见得的，不见得的。从来没有一个战争带来和平的，打输在那边总要报仇，他真的，他说，所以他是不是在说，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这种你让他口服心服，从来不是把他打出来的。你们家有孩子也知道，你屁股多打两遍，他口服不见得心服，对不对？还有别的办法了解到妈妈的爱，了解这个事情真正的 understanding 在里面，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单单去打有什么用？现在有用处。 宣战，到底向谁宣战？这个事情这样发生，到底它的背后代表些什么事情？到底教会有没有责任？你看这些有些思想家，那么我是学物理的，比较读这种物理学家所讲的话。现在最有名的物理学家是 Stephen Hawking， Hawking 他对于人性他也发表他的一种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类还是 species 人类啊，人种人类唯一生存的希望乃是在于太空移民。如果我们不赶紧坐火箭想办法移民到别的星球里面，在那里殖民的话，以后的教会可以做太空之堂，真好。他说太空移民是人类生存唯一的希望，他知道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知道人心中的邪恶，知道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东西，知道只需要几个人他就有力量把整个世界摧毁，因为科技到了这个地步，科技到了这个地步，有一批人他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他说人类迟早如果在地球上自相残杀，一个也留不下来，一个也留不下来。唯一生存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他这里有这个 madman， 那么不过你在这个 Alpha Centauri 有没有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赶紧殖民，直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人类 species 还有生存的希望。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话，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话。人类如果真是像进化论所讲的一样，就说弱肉强吃，是我们互相竞争中间来表明谁最生存的话，因为我们竞争的手段不再是咬你，而是有这种非常高科技的东西。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在50年之后根本是 low tech， 对不对？你这个再看50年、100年，那个时候所用的科技，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想杀人放火根本是不用举手之劳，那个 technology 会在那个地方，要么控制，一个强权在那里，整体的控制，所以没有人有任何的自由。为什么阿拉伯人占美国那么方便？因为美国自由，因为美国自由，他用自由来毁灭自由，是很特别的事情。要么说没有人能有自由，因为现在太危险；要么大家都自由，那么自由不太久，总有个人用他的自由干些事情，只使得大家不但不是失去自由，根本整个 as a species man as a species 不再存在。太空殖民，这个事件让我们看见人类真正面对的一个危机，人类真正的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宣战，向谁宣战？不是向这些人宣战，要认识这些人在属灵警戒中间背后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是那邪恶的势力，圣经用这个字，用恶者、仇敌、用撒旦这几个字。如果这个征战是属灵的一个征战，教会岂不是有极多极大的一个责任吗？人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讲的话。假先知就是说我们所念的在耶利米书里面那一段话，是接着假先知报平安接下去写的东西。平安啦，平安啦，平安啦，没事啦，神与我们同在啊，没事啊，没事啊，平安啊，平安啊。耶利米说不要听这个东西，不要听，这是假先知说平安，他们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我们说什么都有把握，我这个人是这个，就是自己最有把握，人靠自己，我如果自己好什么都不用怕，这是假先知所讲的话。人最靠不住啊！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人，最靠不住做人，不是有更靠得住的东西。我们不要听这些人所讲，这些都是先知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值得依靠的，什么是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靠自己，不要靠别人，这句话只对了一部分，这不是整个时辰的真相，不是整个时辰的真相。我们一个人工作，大家都觉得 很好，在现在这种世界里，这种时代中间有很好的工作。有人觉得一个人工作还不太 secure， 还不大安全，不大有把握，太太也要工作，那么这就更 secure， 对不对？然后 hopefully 不在大楼上面， hopefully 不在太高的楼上面，这才是我们的保障。那么是这个东西，什么是保障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保障？ security 这个字，这个英文，你知道它的名词，它有另外一个意思，是非常常用的。 security 是什么东西啊？证券，你的股票，那个东西叫做 security， 不是吗？那不是真的 security。 这一次大楼中心上面看见了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一下就分得清楚，一下子分得清楚。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那可见的，不是那暂时的，可见的是暂时的，那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心需要在那永远存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面。人的灵魂是有价值的，这些大楼倒了之后可以再建30个billion的损失，美国人有这个钱，因为这是暂时的东西。一个人死了还能再活吗？一个灵魂丧失了还能够再得着吗？这是永恒的东西。什么东西最有价值？钱有价值，生命有价值。我们当然说生命有价值，生命到底多有价值？生命的价值大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人的生命，让人不至于在罪的瑕疵的下面进入永远的惩罚。我们看见这些图片，这些人在烟熏火的逼迫的下面，在那里求救求救，甚至于从高楼中间跳出来，你们都看到这些景象，一个人一个从上面跳下来，一个个掉下来，因为他受不住那个苦，受不住那个苦。你能想象地狱中间的惩罚吗？你能够想象吗？当然我们不很清楚，但从圣经上面所读到的，这是个绝对你不要去的地方。这些人的灵魂，他们到底是归在谁的责任的里面？到底谁是我们弟兄的看守者？ Who are our brothers keepers？ 我们难道只看见说，哎呀，这个楼倒塌好可惜，还说这个5000个人丧命很可怜？这些都看得够短，看得够短。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危险界的时间中间在那里活。 We are living in a dying world。 每个人活着的不死的都要死的，问题是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到底我们带来在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永恒？这是整个活在这里的生命的一个价值。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真实的依靠，真实的盼望，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福音到底是谁传给这些还没有这种盼望的人？你不能说耶稣啊，你最能干，你是这个天地的主，所以你来，你上次死过一次，先再死一次，对不对？多死几次，大家都看见，大家都信你。Well， 神没有这样做。耶稣说，他已经升到天上，福音传到地极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这些人他们如果在楼上丧命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谁的责任？谁的责任？我们的心如果要痛，要为此而痛。这些人我们没办法再福音传给他，但是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个反思，有个反思。也许我提几样事情给大家来思考。我们知道神对于人的意念是一个好的意念，在耶利米书29章里面，我们读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意念从来不是要降灾祸给人，这是从罪而来的东西。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有发生的事情，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作为王，
他是让整个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个目的，都是有个目的。你说这些事情这样的发生，好像对这些人相当的不公平，让我们心中为此而痛。我们没办法真的来讲这个事，但是我知道一样事情，就是所有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话，所有的人都是在灭亡的境况的中间。所以圣经里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什么叫不至灭亡？他已经在灭亡，不至于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这个警戒的里面，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说，这种灾难临到的时候，一个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耶稣的评价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戒的时间的中间，神把福音给了教会，给了基督徒，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世界，让这些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看得见的输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就是只做灵界里面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空经 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真正，如果有任何人要宣战的话，教会应该要宣战，说我们不接受这个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个悔改的心在里面，教会也应该学习悔改，不要太自高。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都很好，我们都没有问题。你看，这次教会中间没有什么人受到损害，受到损害的人很少，神与我们同在。神不是这样的神，就为了你几个人保护住、保护住、保护住。我们有几个人在这里？神他愿万人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不愿一人沉沦。神借助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提醒人的心，告诉我们真正的光景，把人性再次显出来，人是这个样子，需要拯救。 Humanity needs salvation， 人需要拯救，这个救恩神已经做成，需要借助教会来做。所以圣经里面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执政的一些在位的也应该如此。教会有责任，教会应该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地、为这个国、为这些执政、为掌权的这些人、为 Bush 总统，能够为他们常常为他们祷，为万人别的人恳求祷告代求。我们祷告不能只是我在里面为主要的中心，祷告就是我神啊，我神啊， I my 这个祷告不能是个样子。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君王执政掌权，这是外面的东西，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责任，一个责任。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个责任在这里，所以我也公开的邀请你们能够考虑，在你们繁忙的时间的里面分辨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也许一个月四五个礼拜里面找一个礼拜是你自己比较方便一点，到教会来与众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当做的事情，为教会、为这个民、为这个国。我们也在这个祷告的中间，神也赐下平安，让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面能够端庄度日，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国里的丰富、这里的自由。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 take for granted， 就是我们该有的，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惠。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国祷告，为这个民祷告，这些事情当一个国家受这样的攻击的时候，实在是更提醒我们，像上个礼拜三教会的祷告会，坐不下200多人，这个上面的房间冲冲冲坐满，还有人站在那里。我们内心知道需要祷告，需要祷告，为什么要等到炸了楼之后才来祷告呢？也许你们可以考虑一个礼拜、一个月，有一个礼拜，你说这个礼拜我分别出来，我来跟众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因为属灵的工作是神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凭着血气在那里做，从祷告中间开始，在祷告里面神赐下亮光，祷告里面神工作，祷告里面神借助人做大事。第二样，也许我可以提供大家的，就像刚刚所念的经文一样，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人跟人的征战是出于人跟人的不一样，这个的不一样造成他们的不 understanding， 这种不了解造成他们中间的仇恨，这个仇恨带来他们中间的凶杀。因为人与人不一样，人与人不一样，基本上面弄不大出来。现在美国最讲究的就是 diversity， 你是这样很好很好，你是那样也很好，他也很好。现在这个一炸，阿拉伯人都不出来了，为什么？不安全。有些那个什么，从那个我看的从记载是礼拜二晚上一个列车从 Boston 在 Rhode Island 这个 Amtrak 里面抓了一个人，对不对？停下来抓了一个人，你没看到那个照片，什么样的那个人？一个胡子长长，头上包个那个，会嘟嘟那个里面的乘客说，这个人心机可疑，他其实就是他的样子不对的，心机可疑，叫政府去抓他，管他是谁，抓来再说。我们中间啊，当然你们现在年纪轻，没有做父母亲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现在年纪够轻，所以你们要结婚，要去嫁给一个黑人，这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嫁给一个黑人，妈妈一听就说什么什么嫁，什么都可以嫁，就是不可以嫁，对不对？听过这话没有？他现在还没有 interview 来，黑人可不可以？这种的歧视，在人的各种不同的里面。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讲讲就可以的。罗斯福总统起来讲说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 讲得多好，除了恐害怕的本身之外我一无所怕。哎呀，大家讲得真好，这句话没有 reality 在里面。你可以讲 It's not true， 人心中会害怕，不是说因为你讲得好 There's nothing to fear 所以就 nothing to fear，人性中仍然是要 fear， 不是我们说 diversity 大家都好，通通接受，所以我们人性中就可以接受。共产党也是同样，他的思构念是那个整个的构思想的构架其实很好，可是有些地方不合人性，是 doesn't work， 不是我们想到好的东西就可以 work。 diversity 也不是一个坏的概念， there's no reality， is there？ There is。 这个 reality 在什么地方？人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可以跟别人作为弟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有的墙统统拆掉，所有的不同都已经拿掉。基督耶稣他要死，在末后的日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他现在借着教会表明他将来要做的事，所以使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中间成为弟兄，不再争执。犹太人跟外邦人到现在其实还不是外邦，犹太人跟他兄弟亚伯拉罕干的好事，到现在还在中东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不要命的打。他是自己开个车去炸你，我死了没关系，只要死在女人陪命就行，对不对？这个仇恨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怎么样是合一，怎么样相合法？这个的相合不是教育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这个人性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有个新造 New creation，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用神的眼光，从神的话语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那是真实的，这是真理。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真理，看到这个真理的实神的真相。所以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我用一个 critical 的眼光，审判的眼光，一个评判judge 这个论断的眼光看我的弟兄，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你们有这种知道我这个意思，用个论断的眼光看一个人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绝对不是那个人真正的样子。我胆敢这样讲，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告诉说不可论断别人，你在这样的警告的里面用论断性去看，你可以这样看，但你看不到真实是什么，你看到你要看到的东西，你看到自己里面的私欲。我们看外面所看到的只是反映你里面是什么，只是如此而已。除非神的道在你的心中，你看不到什么叫真实，什么叫做良善。除非所有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话 reality is 人与人之间 真正的希望乃是建筑在基督里。所以教会有第二个责任，那是要传福音。传福音是个紧急的事情，这是大罗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紧急的样的事情，是不可以等的事情。你等一天，你晓得教会说我们要在曼哈顿的对面，在爵士 City 开始一个教会，能够传福音给那些在曼哈顿工作跟在爵士 City 在住在爵士 City 以及住在曼哈顿那边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得到福音。 You know we are late, we are late。 这些事情教会应该好好的有个反思，好好去传福音。能不能够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立约，说一个月我把福音传给一个人， share my 这个你的 testimony 给一个人。你想如果像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聚会，大大小小1960个人65个人，如果每一个人他在一个月里面跟另外一个人传讲耶稣，讲他这个见证，讲基督是谁，传讲福音的话，一个人一个月讲一次，一年单单这个教会福音要传到23000多人身上，这是大楼的数目4倍到6倍。时间还有 there's still time, 基督还没有来，我们应该好好去做这个事。最后一样建议，我们所传讲的不只是话语，不是说我们讲讲的事情，我们所传讲的东西必须要成为我们自己生命里的实际。别人看见基督徒说，基督徒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因为有生命的实际在基督徒身上。他们所活的那个世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世界，而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个世界。不是说我做基督徒是因为对我有好处， That's our main reason。 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认识的神是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许从家庭里开始，也许从家庭里开始，丈夫看妻子，用神教丈夫看妻子那个眼光来看妻子，妻子看丈夫，用神交托给妻子来看丈夫那个眼光来看丈夫，看孩子，看你的 neighbors, 都用神给我们的原则来看来做，让神的心的心照，他的实际在生活的里面被我们看见。这里是需要重建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反思，让神的工作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坐在我们的个人的家庭里面，让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间的一个实际。我们没有办法这广泛的说，所以从一个地方讲起，从一个地方讲。如果你结了婚了，也许从家庭讲开始，好好的带你的妻子，好好的带你的丈夫，用圣经的原则这样去做。你说我不知道知道圣经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简单，我们有组织学，有弟兄姊妹们可以去问。我们当时说圣经里可以考察，圣经里到底怎么样讲，你会发现说，我们如果愿意照着圣经里的原则去做，因为这是实在实存的真相，我们愿意那样去做，你看见我们整个生命都改变，整个的环境都在变。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去体验它，也需要站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立志，说我们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活出基督的见证来。来祷告，传福音，读神的话，照着他话去做，从一点开始。你如果读，就说马太福音读起，你也可以，你马太福音读到第一样你可以做的事情，想办法去做。当然那个随身随地还没有办法做，你稍微读下去一点，读到一个你能做的事情，你让神帮助你，让我们所读到的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实际，让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灾害唤醒全世界的基督徒，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责任是何等的迫切，人性中间的需要是何等的大，而整个世界的希望是建筑在神掌权的上面。基督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真正人类有什么样的盼望，那是我们的盼望。巴不得我们中间如果在这次灾难中间受到伤害的，愿主赐下他的医治和平安，让你心中 能够不至于有恨，让你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医治你，让他的爱遮盖你，让你一切的眼泪的中间让神赐给你那夜间的歌曲，让你能够唱。愿神在你们生命中间做的工作非常的深厚，以至于你这个生命成为许多受伤的人医治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受到什么样伤害的，不要说这个跟我们没关，跟我没关，跟我们大有关系。我们有的时间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我们知道任何事情，我们知道说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在这个短暂的里面抓住永恒，抓住永恒，有些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的，好不好？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许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了解，然而在主没有让事情发生你是没有 control 的，是 out of control， 你觉得哎呀怎么搞这个事情发生的，怎么为其在你面前仍然敬拜。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软弱的里面，在我们的不明白的中间来带领我们，赐下恩惠，赐下亮光，赐下安慰，赐下你自己话语和激励，让教会经过这个能够更能够起来，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好好按照主的托付，按照主的大能来做主你托付我们该做的事。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第五项国语受洗班跟还有特别聚会第四项华人拆船，一点点对刚才小石长老信息的回应。1999年9月21号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全家在台湾，三天之后我跟华神的同学下去灾区那边救灾。我们下到灾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能够做什么。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很多教会都在发那个救援的物质，那些毛毯啊，吃的东西，水。后来我们想想看，我们手上有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后来我们想到是福音。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半天的时间把那个摊子收了，就把所有的同学分开好几队，每一队里面有个吉他手，就跑到那些受灾的人他们住在学校的操场上面扎帐篷，因为已经大地震过，大家不敢住在里面。然后去了那边我们就开始弹吉他，一弹吉他小孩子就跑过来，那我们就跟家长说你们出去找你们需要的东西，小孩子我们帮你照顾。一天之内每去一个学校的 campus 里面 80% 的小孩，有的 90%， 有的是 100% 全部信主。家长到傍晚的时候回来去接孩子的时候，就是个人谈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超过一半的家长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教会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灾区三天，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等了三天在帮他们抬尸体，成千成百的尸体是用卡车载进来的，那些佛教徒他们不敢碰，都是神学上去帮他们抬，一个一个抬开，然后 fit in 那个棺材把它放进去。抬了三天，我们做了几场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只有一场。我们那时候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成千成百人灭亡，有多少人认识主，这是教会当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些人灭亡了，我们不能置身事外。有一天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主要问我们这个问题，这笔账算到谁的头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愿我们用一个心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回应今天的信息。我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有困难，我们也有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可是关键点在哪里？主等着我们跟他说，我在这里，你用我。当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用的时候，他的火，他的爱，他的能力会浇灌在你身上，会帮助你突破你不能突破的，以致你能够成为他军队的一部分，以致能够你成为他军队的一部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两个大楼就这样瞬间化为乌有。我们知道人手所造的不能存到永恒，主，可是里面其中成千成百是存到永恒的灵魂。我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这个人，求你的圣灵的复兴的火烧到我们生命里面，烧尽我们一切悲情煞品，烧尽我们的自我中心，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随时能够被你使用的一个军队。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为的是我们骨肉之亲，为的是我们周围这些急速奔向灭亡的同胞，我们的周围的人。主，怜悯，怜悯这个世界，也怜悯我们。愿你的恩典浇灌我们，成我们的力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第一次今天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假如有了，请你去心举个手吧。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也许都比较没有啊。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好不好跟我们周围隔壁人握个手，愿主的平安藏在你心中。我想报告的事项我们可以自己看，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不知道同工有没有补充报告的事项。没有，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领受祝福。他不愿一人沉沦，唯愿万人得救的心，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世人舍身流血的爱，以及圣灵感动交通和能力，常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在，保守我们奔跑这条天路，在他面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直到见他的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三位。